该跟大家说新年好吧。
啊，新年好。
我们跟你隔壁的说一下新年好。
新年好啊。新年好。
上个月我来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上个月的讲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不容易。
新
一个月。
也是新年的一年。
很接近了。
啊，接一啊，这个。
上次我讲的是新年。
人节啊，例子。
对不对？
对。
因为上回讲到说，我们新年的开始，大家都要立志。然后该怎么立志呢？立了志之后该怎么可以实践呢？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上次我们是讲那个题目。那我刚刚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提前在这边带领敬拜，我就看到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也特别用小朋友。我发现哇，时间好快啊！这小朋友以前小小的，现在都变成大大的，对不对？而且我发现好几位是帮他们受洗的，我心中就非常感恩。这些小朋友现在是大大的朋友了，他们不但信了主，而且服侍。我看了一下，哇，好几位都是曾经受洗的时候问他们问题，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啊？他说我愿意。你愿意一生依靠他、跟从他吗？他说我愿意。你愿意变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吗？他说愿意，生命的主宰。啊，现在都在服侍神，对不对？感谢神。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再来回想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若不是你，我们真的没有方向；若不是你的救恩，我们还是沉醉在我们老我的这些的追求的目的之中。现在我们因为你的关系，我们有改变，我们有你的话语，有你的方向，成为我们心中的动力，使得我们一生希望因着你，我们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每一天都有目标，是正确的目标，而且越来越有丰盛的生命。回头一看，都是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今天的信息属灵生命的一个准则、一个标记，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来依靠，这样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
祷告。
你们周报上有吗？正好没有看到。灵命成长的指标。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圣经，有神的话，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同意吗？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让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就有了道路，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有了新的生命，更是有真理在中间，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道路、真理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救恩。同时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是要我们改变的。你我每天都有改变吗？你觉得信了主之后有改变吗？有吗？哈，对，基督徒一定要有改变的。如果基督徒信了之后跟以前还是一样的话，那我相信主耶稣是非常的悲伤的，因为他用他的宝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拯救回来。从哪回来？原来我们原来是沉醉在我们的老我的私欲之中，沉醉在整个世界的潮流之中，甚至于我们的老我在里面有悖逆的心。你知道，你我原来活不是为自己活的，常常为了边上的人活，为了边上你要追求的东西活，常常为了一些你自己要追求的，甚至到最后哇，发现那个都不是真正可以满足你的，可是一辈子是这样追求下来。刚我看到这些小朋友，哇，他们好年轻啊，对不对？在座的我知道有长者，对不对？年纪长的其实每一天更要过得有意义，对不对？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得就好像在主耶稣让我们每一天活得那么丰盛一样，那真的是你会觉得每天都有福分。壮年的 如果你现在都慢慢慢慢建立起来了，更不要一步有任何错误的脚步，因为主耶稣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抓住每一步，抓住每一个方向，哇，那你壮年之后的每一天是非常有意义，回头一看充满了恩惠和恩典。年轻的，那你更要抓住，因为你前面的道路那么长远的时候，你每一步都要走对的话，那你一辈子将来不是极大的福分吗？所以在座我们每一位，今天我们在思想，既然信了主，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一定要信主，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向，唯一有意义的方向，而且一定到最后你不后悔，要不然以后回头看老虎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是真的。如果你不信试试看，等到以后再回来想，哎呀，神早就告诉我，我以前就这样觉得，后来还好信了主，要不然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机会。不但如此，神说一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若不借了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表示说都是沉醉在最后走到灭亡的道路上。讲起来很严重啊，新年为什么讲那么严重的事情呢？因为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来一个轻松的题目，灵命成长的指标。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爸妈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建立你的目标啊，然后你要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啊，要不灰心的去做，最后就一定会成功。有志者事竟成，我们以前不是都这样说的吗？等到我有孩子，我就开始教他，开始用英文了， set your goal 啊，建立你的目标，然后 follow directions 啊，他从来不 follow directions， 对不对？然后最后是你会 accomplish 你的 goal， set 意思你把你目标建立起来，然后按照你的该走的方式去做， follow your direction， 最后要最后一定要是创始成终的把它完成。我故意用创始成终，因为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创始成终的，这是需要神来帮我们争取。所以我们今天来想想看，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活？我们灵命成长是不是有一条路线可以让我们抓得到呢？这个方向到底在哪里呢？而且这个中间你怎么知道走错或者是走对或者是有成长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题目来讲。所以我是用腓立比书的经文，刚刚大家都读过了，第一章的第九到十一节，对不对？如果我们再读一遍的话，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吗？来，请。
我所说的话是指要让你们安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所获得的，直到基督的日子，并好也约束基督千万的人民的国主，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非常感谢神，短短的三节经文告诉了我们，我们灵命成长的重点指标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的方向是往哪边，最后的目标在哪，而且这过程中间要做些什么事情。短短的三节，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腓立比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卷。腓立比书是保罗，他那是已经在监狱里面，然后腓立比是他建立的教会，他就得到这些教会的会友的安慰，他们的节制，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教会，腓立比书。所以这篇书信里面跟别的书信写的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充满了一种感谢的信息的，充满了一种祷告的心志在写的，最后以充满了喜乐的心结束的一篇。所以这篇跟以前你看保罗书啊也好，或者是哥林多前后书啊，你这些别的书信来讲的话，这篇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充满了一种感恩的心。所以这篇书信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开始感谢神，他发现这个教会 它里面虽然有些还有些问题，可他们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就知道只要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话，这位神所谓的是创始成终，他所发起的善功他一定会成就的，只要大家同心合意，神就会成就他发动的善功，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你家里教养孩子，你如果夫妻同心合意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教，你可以放心，因为不是你我在成就孩子可以以后变好还坏，是因为这位神他开始的善功，因为你用他的方法在教，他会帮你成就。所以保罗他看到腓立比书，虽然中间还有问题，有些小风浪，有些还不是完全到了一个完全完美的地步，可是他知道，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是同心合意的，一起在兴旺福音的，他说啊，感谢神。但他一开始就说感谢神，因为看到大家的合一，虽然还有问题，可是因为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在做。你让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你教他，就算他听懂了，他完全不见得完全做得出来，也不见得完全可以了解你的心意什么，可是他在试着去做。这个神说，如果我们你我按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所以保罗他做了第一个祷告，就是说如果这些弟兄姊妹是同心合意，他看到是这样子，在兴旺福音，他感谢我们的神，因为这位开始就发动了善功，神会把他成就出来。所以你我教导孩子，只要同心合意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教，结果是神在负责，这是多么一个奇妙伟大，也是让我们惊讶的一种恩典。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讲孩子好了，我们说十年树木，对不对？百年树人。所以你教孩子是百年才树出一个人来，你不可能今年啊、今天教明天就看到结果，或者今天教就看到以后成就的一个果子，或者你现在教一年以后看结果。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种个树都要十年才看到树到底长得好不好，教一个人百年，所以你我都看不到，只有神知道用他的方法。所以当腓立比书保罗在写的时候，他第一个祷就感谢，虽然还没有看到完全成就的地方，可是他已经在感谢，因为知道神所发动的善功他会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讲主灵成长的指标跟这有关系了，不是说你已经百分之百已经是完全完全有神的美善在心中了啊！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们何必还有什么指标呢？可贵的就是神的话语，他成就在天，他不会变的，我们只要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真的去同心合意去做，就一定成就。所以保罗他第一个感谢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开始为他们祷告，而就是这一段，他知道这些信徒们还没有完全，可是以后一定完全。可这个祷告他在感谢神，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祷告帮助了这些信徒的话，最后一定结出果子，荣耀归于神，这是目标，对不对？所以他的祷告里面的话，这充满了智慧，是神给他的，就把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指标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而且告诉我们中间过程该怎么做，最后怎么成就它。所以我们以祷告的心，今天我们来领受这个。假如说我们把这指标出来了，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去做，是神在保证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祝福。所以腓立比书这一篇除了讲到感谢，用这一篇的祷告最后以喜乐结束，哇，这个是充满了喜乐的。腓立比书是一个特别的书卷，总共短短的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有13个喜乐，神教导我们该如何可以喜乐，有机会你们好好读一下哈。我们人觉得喜乐可能是一生很重要的一个 element， 对不对？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过一个辈子一点不喜乐的过完，是不是？ 三处讲到喜乐，原来喜乐我先跟大家讲，下次有机会跟他们讲喜乐的事情。这十三个喜乐讲出来，原来喜乐可以学习的，喜乐是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可这过程中间你要怎么去学拿这个喜乐。喜乐跟谦卑有关系，喜乐跟知足有关系，喜乐跟神的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是不是？如果跟神没有关系那就麻烦。所以这一天我们值得去了解，保罗最后说他不管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喜乐。原来的喜乐跟外面环境是无关的，不像是快乐啊，外面环境让我快乐我就很高兴，可是环境一改我就非常悲伤失望绝望甚至于沮丧，躁郁全部出来喜乐。所以当我们先把这个了解以后，指标里面看看今天的大纲好吗？你们你们的信息上的没有 OK， 我们大纲就讲了四个啊，看看好的 OK， 先把它记在心中啊，祷告、知识、见识、爱心，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指标啊。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本身啊，你想既然这思想了，那经文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所以我们读经文要很注意，我所祷告是保罗在祷告，虽然是保罗在祷告，他是希望这些信徒都在祷告的意思，懂我意思吧？所以这个祷告表示说这些信徒们也要为这些祷告，所以祷告是一个指标之一。他说祷告什么呢？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有度。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来来去去重叠似的啊，其实从英文的原文的角度来看就比较简单，他意思说他祷告是希望我们在知识上要有长进，在见识上也有长进，最后使得我们的爱心多而有多，是这意思。表示说当我们知识对于神，等一下我们一项项解释是什么意思，知识对于圣经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见识对于经历神依靠神让神的活在我们生活中见识越来越多，最后不要停在那边，使得我们的爱爱心越来越多。这是所以这边是祷告、知识、见识和爱心是我们的指标。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第十节开始转接了，使你们表示说有了上面四项我们就可以分别是非，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而且不只是今天明天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很长的时间，并靠着主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给神，这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十跟十一节是讲到一个最后的目的目标。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分别是非很容易，如果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若不是对神的认识增加，若不是对神的经历增加，使得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多的话，我们不会分别是非的。让我们惊讶的，我们长得很大了，觉得哎呀，我这公司也做得不错，甚至于做了很多很对的这个决定，投资也不错，我们房子买的也蛮增值的，不错。表示可以分别是非吗？神说不，分别是非不是建筑在那些上面，是建筑在我们祷告上。没祷告不会分别是非。你觉得很惊讶，祷告跟我们这个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第二个，跟我们跟神的认识有关系，跟我们经历神有关系，最后爱情多少有关系。这个事项如果说是有成长，我们可以分别是非了，可以慢慢慢慢可以做一个诚实无过人的，而且最后可以结很多果子，边上能得到你的益处，而且看到你就知道哇，这一位真是从神那边才来，让我们认识神的人，然后来荣耀给归给神。所以第十节到十一节就变成了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想想看，分别是非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有瑕疵，看不见所有的东西，这是非常让我们自己都知道过去很多的事情。现在真的你分别的是非吗？如果夫妻争吵，夫妻争吵吵得很厉害，到底谁对谁错，分得出来吗？ 对不对？你跟孩子教他做什么，你真的可以教对的事情吗？是的事情吗？或者你真的可以把他做错的事情指正出来吗？真的很难。然后做诚实无诚实无过的人，你自己想想就知道，这下面几项不是我们可以做出来，要结果子，不是你要想结得出来，要荣耀归给神，不是你要想把荣耀给神就给神的，是因为前面四个指标：祷告、知识、见识、爱心，这个有成长，下面哇，所以为什么说神发布的善功，他必然会成就。当我们前面的指标好好做好，神的善功就慢慢慢慢成就出来。所以第十节是十一节是神在成就，你我必须要搞清楚，跟这个道跟上个月的道是有关系的。新年立志，我们讲到如何立志，如何去成就它，然后最后是怎么样一个结果，跟这个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是讲从现在开始，假设我们有这些指标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看到它的成长，好吗？所以第一个，我们来思想一下祷告。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一下，我用几个例子我们来思想祷告。祷告你会说，哎呀，我们都在祷告，我们都很会，而且也常常祷告。其实保罗他特别提出来的原因就是说，他在为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祷告，要他们在爱心上因为知识跟见识的增加爱心多而又多，然后当然是经常祷告。所以虽然是保罗在祷告，他希望信徒们每天都在祷告，每天都为了这几个事情要祷告。那我们来思想啊，真的那么重要吗？所以你把在祷告后面写三个东西啊，我们一个个讲。祷告里面是表示你渴慕神，祷告你愿意亲近神，你愿意好好的认识神。所以祷告不是哇哇讲，我们常常祷告是为了你要需要什么就求什么，那很好，你需要的东西跟神求很不错，这已经是祷告的101了，算不错。可是真正的祷告是为了渴慕神，等你渴慕到个地步，你把神摆第一位，这个就是成功的地方。然后你要亲近神，你真的希望跟神合在一起的，把他的心意摆在你的心中了，那叫祷告。最后你要跟神真的认识他，所以不接着祷告不行，我们一个个来啊。渴慕神，你如果把圣经打开诗篇的63篇，哇，好美一篇啊！这是当大卫在旷野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不是到绝境或者是不是在困难之中吗？有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神，甚至于把神摆到后面说，神啊，你慢慢来，因为我现在 happy 的很啊，我现在很有能力，神你不要阻挡我的能力。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表示说他被追杀无路可投的时候，他这时候非常渴慕神，他写了一篇诗，他说啊，我要切切的寻求你。你我如果祷告有这种心态，哇，这就是一个祷告的大能大能要出来了。大卫说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是一个绝路啊。你我如果生活中如果没有觉得有这种情景的话，你不会说那么渴慕神的，对吧？你觉得神啊，我现在风风火火什么都有，你怎么会渴慕神？可是常常我们的觉得丰富，神说你是缺乏，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丰富那是没错，是神的，常常忘记了我们有很大的缺乏，是需要神来供应，使得我们生命提升的，以免以后的问题出现，懂我意思吗？现在没有问题不代表以后没问题。所以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我好喜欢你们的周三的祷告会啊，姊妹的祷告会，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参加，所以我不知道。祷告里面他们在里面祷告，就是真的把自己松开放开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一无所有的到神的面前，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只有在这个境界你才会渴慕神，同意吗？假如说你说你根本不觉得有这样子的需要， 那表示说你还没有看到神的无穷大的恩典的能力，他的赦免我们的所有的过错的恩惠有多少，你没有感受到。有人说祷告，我祷告每两分钟一分钟就祷告完毕了，每天都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因为你不知道你需要，因为你知道你要的东西，神已经给我们很丰富了，所以为你的要的东西祷告，可能两分钟全部祷告完毕了。哇，就是孩子的功课，孩子的健康，我的健康，我的事业，我、哦、所以每天祷告是一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感恩，知道什么你有缺乏的时候，那个祷告是两个钟头都祷告不完的。你要感恩，你知道什么事情需要感恩的话，哇，你这个丰富。如果知道有多少的亏欠，你需要神来让你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数算不尽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早上有一个牧师，这是也是算是帮助我们教会的牧师，上一个礼拜前跟他谈到一个事情，他说他最好的奖章就是当他觉得他一无所有的时候，这时候跟神祷告，神的话语进来，那是让他惊讶到一个地步，因为他知道把自己东西丢掉，让神的东西进来，自己东西丢掉，原来以为是好的，还不想丢的，觉得已经不错了，等到他发现一无所有，他丢掉的时候，进来的就是把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变成丰雨充满而且滋润之地。所以你我要学习这个祷告，你祷告要想到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想到你真正缺乏的东西。你要的东西不见得是你缺乏的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误差，整天求是你要想要的东西，你真正需要你缺乏的，你常常不在神的面前求，你没有看得到神。所以这些东西怎么会知道呢？你一定要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自己的老我的想法，都是你要的东西。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要来要去，我发现，哇，好像都丰富了。神说你是缺乏的，所以你我要警惕这个。所以这个第一点祷告是，一定要渴慕神那个地步，知道神那边是无穷的恩惠，极大的智慧，不是我们可以理喻到、可以想通的东西。如果你有这种情况，才会渴慕。所以第一个指标你要渴慕神。所以当大卫的时候发现，他也是在旷野的时候，所以我希望你我不是在逃走以后真的无地可投的时候才去完全渴慕神。大卫的时候他觉得他可想，也非常切慕他，而且希望他能力荣耀领导他要送战争。我后来我想到，假如我是大卫在逃的时候，我还有心情来跟神来求吗？我的逃都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卫啊，值得我们学习。他在那个时候虽然是非常无力气，他愿意把时间腾下来跟神求亲近神，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别。你我的生活上忙忙碌碌，我想都是这样，为了孩子是奔波的不得了。我现在做爷爷了，我发现带孙子好像自己变成孙子一样，好像更累了。对啊，我跟他说我累了，又要拿台。所以我们要把目标弄对，在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忙的时候，你愿意把你的时间分出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吗？这是渴慕的第一步。第二点是要亲近神。仅仅神，你要打开诗篇，就是大卫的诗，27篇。哇，这一篇有一个诗歌叫《一生一世》啊，我希望你，我想你一定会唱的，《一生一世》。这大卫在这个诗篇中，他说：“神啊，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拯救，我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而且你是我生命的、性命的保障，我还可以惧谁呢？就算有很多人攻击我，我也不害怕。”他最后在诗篇二十七章第四节说：“有一件事。”不要说这件事情不能少，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哇，他这样的愿意跟神亲近，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我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都很爱神的话语，我知道， 而且常常只读神的话语，亲近他，思念神的心意，这一个篇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荣美，他的意思绝对是最好的。我们有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困难或者一些挫折，都觉得神都没有管我或者是离开我，其实他在，可是你要到他里面去看，他是永远是荣美的，可以找得到。这就是亲近他。啊，有很多时候碰到一些困难，我也有啊，可是你如果真的向这个祷告进去，发现你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看到是神的荣美，因为他，你按照他计划去做的时候，发动善功的这位神就会成就他的功，你信吗？这是神的应许啊。我有时候真的，你有信心你就看不到这个能力，看不到能力你就没法到神的面前去支取这个能力，很可惜。所以祷告第二个重点就是亲近的过程，当你又渴望又亲近，哇，情况改变。因为你跟神那样子的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流到你心中。弟兄姊妹，我必须要这样做哈，因为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真的感觉到是枯燥，而且是没有得到力量，反而是觉得我时间怎么放在这个地方，好好读读圣经就可以了。必须要经历，因为在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神把那个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得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第三个重点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这个认识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要借着圣灵，借着祷告。表示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又是大有能力大有公义，而且昔在今在永在永远在的神，而且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希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每天跟他一起走这条路。哇，这是最美的道路。认识神，建立一个密切关系，就是每天手牵手亲密的走同样的道路，是这意思。如果不记得祷告，忙来忙去你就把神摆在一边了，神在哪里也忘记。常常我们的错误，常常我们的缺乏是从这边来的。所以祷告，刚刚讲我们祷告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渴慕神，第二是亲近神，第三个借着圣灵，哇，他的智慧和启示冲进来，把我心中的眼睛都打开了，原来我们看不见了。然后你打开了之后，发现他的能力是这样子的大，把绝望变成有希望，把死变成活，甚至把你根本看不见的看得见，甚至于你发现原来神拣选我们的恩召是这样子的大的恩惠，原来都看不见了。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荣耀的地位，我们原来以为基督徒只是一个基督徒而已，而且就是到礼拜天来做做礼拜，或者是有空读读圣经，有空吃饭的时候做一个谢饭祷告，其实不是这样，是跟神一起走这条路，那是最大的恩典。所以祷告第一个是什么？渴慕。第二呢？
平
静。第三？
认识。
认识，哇，好，这是第一个指标。祷告好，从现在开始你要思想一下，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我会发给你一个单子，我们可以check 一下看看，啊，然后我跟你一起做。所以第一个是祷告，灵命成长的指标，第一个是祷告。你平常有祷告的摆上，摆上的意思我已经讲了，要渴慕他，亲近他，认识他，跟他结在一起，这是祷告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当然，这过程中你跟他求身体的各种的需要，当时没有错的。可是目的不是在那，就好像说我们别人送你一个礼物，你是感谢这个礼物呢，还是感谢送的人呢？你跟谁求的东西，他给你一个恩惠，身体健康，你是感谢身体的健康呢，还是感谢这位神？当然是感谢这位神。我们常常把方向弄错了，身体好啊，不错，医生也不错，都治理好，就忘记真正是给我们健康医治的是这位神。所以我们第一点指标是这样的，第二个指标是知识。知识我稍微讲快点，因为大家都知道知识就是读圣经了。读圣经其实这是一个神的话语， 就是能力。神的话语叫说有就有，我以前还真的不觉得是每一句话都这样有能力，觉得这些话可以帮助我的有能力，有些话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神的话语常常觉得没有关系的话语是最有关系的，常这句话跟我的太太或者跟我的其他朋友有关系的，跟我无关的，神说跟你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即使神的话一来还觉得跟我无关，这句话是帮别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跟我们自己讲。所以读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我就把重点讲出来，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几点了？好，知识方面我们要去读经，然后要分析，然后了解，然后要思想。那我这里面觉得主耶稣他特别提醒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考察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因为你觉得读了圣经就有得到有永远的生命，是没错。他最后提醒你，他说可是你们不来得生命，没改变。所以我一开始问你们有没有改变呢？读了圣经之后你自己有没有改变呢？如果读完圣经之后还是没有改变的话，主耶稣就在讲了，你以为这样读了圣经就有帮助，可是怎么不来神的面前得到真正的生命呢？原来这些话语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接触，等一下我跟你们说圣经上面有教导怎么样得到生命。所以我们要记住，光是读圣经你要看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真的得到主耶稣的生命吗？然后诗篇119篇11篇，来背过的谁记得？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
放在心里，
免得
我得罪你。
我得罪你的话，生命的改变就是说，当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这是生命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读完圣经以后发现哇，还是我行我素，对不对？那我觉得尼西米记啊很可贵，你有空你打开第八章啊，我来很快的解释给你听。尼西米记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一个读经法。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回来回归以后，就开始建城墙，然后就开始发现需要神的话语，因为当时他们很缺乏。所以尼希米记的第八章1到10节，我把它归纳一下哈，这里面就是最好的归纳法查经，也是我们如何去查经啊。它里面这样讲，如同一人，然后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面前把话语吐出来。所以第一个重点，我们必须大家你在读经之前，你要把你所有的嫌隙，比如说你跟弟兄姊妹有什么嫌隙，比如说啊，这位得罪了我不饶恕他，或者你还有什么边上朋友有触犯你，在面前要做一个祷告，把那些事情跟神和好，才如同一人的才听得懂神的话。比如说你要领受神的话语之前，你还心中还有很多自己的老我这边挣扎，那你读了神的话语你怎么可能会领受？你们懂我的意思？你要得到神的话语，其实是就是希望神的话语到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可你明明知道有些地方你做错，如果不在神的面前改过来的话，你念神的话语，神说你根本都没有诚心，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要在神的面前把你的老我给你舍下，才能够如同一人，对不对？好，这第一个重点。第二点的话，这大家都侧耳而听，表示说这些话语他很仔细的听。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得太快，皮毛似的，其实好好的仔细的细嚼的把它好好的吸收进去。所以他说读这些律法书的时候，这些当然当时因为没有圣经哈，当时因为他们回归之后亡国了差不多400年，甚至有的还更久，他们回来根本他连他们当地的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都不太懂的，所以就需要这些这个所谓的以斯拉，当时是所谓的祭司也是律法师念给他们听，所以他们侧耳就听。 现有圣经呢，我想每一位都非常宝贝。我记得以前国内当时共产党迫害来的时候，他们教会要全部解散，圣经全部要烧掉。有一位就跟我说见证，他们教会就决定说把圣经撕开来，每一个人背十章到二十页，教会那么多人，平均就说我们的书全部要烧掉了，以后就没有圣经了。所以 Margaret 你是第一页再念二十页背下来，梁弟兄你是二十一页到四十页背下来，大家背了你的以后出来以后就一本圣经，懂我意思吧？是那么宝贝的。等全部烧掉以后，他们聚会 OK 我们现在西米第八章，哦可是呢你看就不用去背下来，你就自己背了，对不对？他们这样子的宝贝，我们现在有圣经的，那就好好的珍惜吧，你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说第二是好好的读，非常宝贝的去侧耳听这些神的话。第三点，这些听到神的话语呢，马上就说阿们阿们的低了头敬拜神敬畏神，因为这些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力量的。我们有时候神的话语来到我说哇，觉得好像这是一句话，其实是神。或者说看到古时候皇上的指定到时候接招的时候，哇就跪下来接招嘛，对不对？其实神的话语是万王之王，你刚刚唱的诗歌万主之主啊，他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要接受这个是神的命令。所以当时他们第三点还没有开始真的去分析里面经文呢，他们心态先第一个把自己老我去掉，第二要很仔细的听，第三敬畏神，知道这是神的命令神的招书，他们是领受，所以跪在地上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说阿们，愿意神的话成就你。所以你我如果读圣经也有这种心态，哪怕念一句经文就是你的圣经，对不对？你如果念了二十句都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二十句没有一句进来，可你如果真的一句就这样进来，一辈子的生命。下面一个他们就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然后由律法师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这就是分析归纳，意思说把这里面所知道的知识分析了解，知道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团契查经班主日学就是在做这个，好好的念进去，好好的明白里面的意思，分析归纳都在这边出来。我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上次说希望有人可以带你们教你们如何查经，对不对？这个第八章就是查经的一个，虽然说查经只是平常所谓的查经只是第七，就是说讲的清清楚楚的念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对不对？可是前面有那么多预备工作先要做，查经才有用处，对不对？所以说最后一个就是说，哇这些民听到这些律法书的话都哭了，而且他们把预备的都分给别人，神跟他们说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比方说你读了神的话语之后，你有真的扎心吗？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就是我们路前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些话就是我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你有一句真的到你心中让你觉得感受到这个力量吗？应该有，如果没有的话表示前面的预备工作还不够。你有没有敬畏他？你有没有觉得这神的命令招书下来，你要好好的感谢的接受这个，同时很珍惜。我们现在得到神话，我跟你讲啊，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的世代，尤其我们的孩子们，很多歪曲的。最近纽约不是说堕胎可以，什么时候可以堕胎？第三个期，表示说在还没有分娩之前都可以堕。哇，你们没有听到这个啊？表示说已经有可能十个盎司都可能的。以前是根本还说啊，到底什么时候生命都没办法决定， 现在越来越到最后，生之前都可以堕胎，还有说特别情况出来以后还可以堕胎。所以你说这个世代已经变到一个地步了，那他们还拍手庆贺，哇，通过这个法律，表示说不需要任何人决定，你只要接生婆或者你自己决定或者护士决定都可以堕胎，而且是公开的谋杀嘛。我们都知道孩子在肚子里面常常有早产期，几个月的都可以活下来，都是生命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到生产的前一个秒钟都可以堕胎，甚至某些情况生出来还可以。可是这样子的谋杀他们还拍手，哇，好棒。所以这个世代我们要注意了，什么是真理？只有神的话是真正的真理。而且现在小学生，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还有小学生的啊，小学的教育说你们不知道你是男孩女啊，他们学校教啊，你们以后再决定你自己是男孩子女，所以你不是按照你的生出来男孩女决定。教孩子这些东西，你父母知道吗？你可以左右吗？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所以很注意。所以这些听了神的话就哭了。我在 Orange County 这个教会，我有好几次经验，你们好多人拿到神的话语有哭的流泪的，有好几次，好几次你们彼此抱起来认罪悔改，彼此相爱，有几次，这是圣灵的功。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读经知识是要靠敬畏神，把自己放下，好像接受一个万王之王的一个诏令命令，然后你好好的仔细去了解，不但去了解分析，摆在你心中，然后说阿们阿们，愿跪在地上说愿意领受，同时非常感恩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接触点。而且不但如此，要扎心，要不然的话生命不会改。而且他们不但如此讲的时候不要忧愁，因为靠着耶和华所得的喜乐。你知道我们读经啊，这知识你真的跟谁接触到，你会得到一种特别的喜乐，这些喜乐就是你的力量。我有经历过，我想你们也有很多经历过，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哇，荣耀赞归给神，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知识。 OK， 好，我就不考你们了，我想你们都记得了。下面的话就是见识，见识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因为见识这个是蛮重要的。见识我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个是依靠圣灵，第二个是顺从主，第三个是经历神。什么叫依靠灵呢？神的话，我们刚讲知识，在希伯来书神说神的道它是有功效的，啊，在你心中会运行的，也是正在运行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要快。神的道也是圣灵的宝剑，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快，把我们里面的骨髓骨骼都可以切开破开，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然后决定是对还是错。这是神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刚刚知识读了，神的话语了，现在这见识要回到我们心里面去，自己不知道，不要过到别人的心中啊！不要说啊，我读了这句话啊，我知道你心中的心思意念有错误，破到别人的心里去了，不是。圣经的话是破到自己心中。有人说，哎呀，我听了今天的道太好了，让我来帮你破一破你的心思意念，啊，不是这意思，回去批评别人，不是，自己。所以把神的道靠到圣灵，开始思想我里面的心思意念哪些是属于神的，哪些是不属于神的，这个叫做依靠灵，依靠圣灵。所以这个见识是依靠圣灵里面才会知道。知识读完以后，你只是说啊，好高兴，我又扎心，我觉得要顺服，那是做不到的，要靠圣灵。圣灵的宝剑是里面破开，开始知道你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歪曲的、有瑕疵的，还是正确的， 在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而且要顺从神。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第八章十二节，你们没有时间翻了，第八章十二节罗马书是靠着圣灵把我们里面的罪性把它致死，不是靠你自己，不是靠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靠圣灵的大能，借着神的话语把我们里面的罪性把它去掉。所以说见识，什么叫见识？就是到里面去真的了解到我们里面是真正的情况。而且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拣选，我们都知道神主权。第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接近我们，使得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来接受主耶稣，你知道吗？所以你我的信主不是你在信啊，是圣灵在里面感动你，接近了你，那个时候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圣灵在里面做。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哇，哎呀，我信主了，太好了，这个是没错，可是你要感谢神，是父神的拣选，圣灵的接近与感动，使得你可以顺服主，然后带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才变成基督徒的。所以说第二个就是顺从主是靠圣灵的，把我们的里面的罪致死。第三点，经历神。哇，这个你们一定很喜欢。日常生活其实点点滴滴，我们要跟世界上要共存的，对不对？神的话是信实。刚刚我们所做的一切，你到世上用的时候，你发现你经历到神，这个见识就越来越根深蒂固，这位神的话也是没有错的。你可以按照神的话活得有喜乐，有力量，甚至于可以胜过一切所有世俗，所有的各种其他的诱惑。所以经历神是侍奉神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见识的意义。你把所得的话语、知识、祷告，最后你服侍神，在生活上你怎么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教养儿女，跟你夫妻，甚至于跟世上共存，就是见识的意义。靠圣灵，不靠圣灵，前面的祷告，前面的知识，最后你行不出来。所以这见识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了知识，有了见识，爱心，因为主的爱在心中，才慢慢慢慢越来越大，借着这个时间的运了，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说祷告、知识、见识、爱心，我稍微再讲一下。爱心其实有两个重点，不是我们要爱就爱得出来，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里面把我们换了一颗心，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过去的石头心、肉心换掉。所以是神把他的爱啊，这里我们讲的爱心，借着圣灵浇灌在你的心里，你的爱心才慢慢慢出来。怎么浇灌？就靠你的祷告，就靠你的对神的认识的知识，平常的认识的见识神，慢慢慢慢你发现这爱心慢慢慢浇进来，慢慢慢你的心慢慢被神的心换掉，最后是基督的心在你心中活出来，是这样子越来越有爱心，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刚讲的是这四点啊，时间慢慢到了，所以我再重复讲一下这四项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去量的。比如说你到底有多少祷告，是按照渴慕神、亲近神、去认识神的方式去祷告，你可以量得出来。比如说你今天是什么情况，一年以后是什么情况，你可以量得出来。知识，你读经，你真的是进入去认识神、了解神，你可以量得出来。比如说你现在跟去年比有没有进步一点，或者是一个月以后你跟现在比，这知识有没有进步，对不对？见识也可以量出来的，因为你日常生活看着圣灵在你心中，你慢慢跟着圣灵去行，有多少你愿意顺服，多少不愿意顺服，或者这里面你到底看到神把你的里面的罪行有多少，你让你愿意认罪，见识也可以量出来的。 过去很不容易给饶恕人，很不容易感恩，现在比较容易饶恕人，你可以感恩的。这就是见识的一部分，爱心。你发现里面慢慢，你到神的爱浇进来。当你发现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的时候，他的爱浇进来，你会感受，你会有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这是我们神诫命的总纲嘛，对不对？所以这四点都可以量得出来，所以叫做灵命成长的指标。我们把今天经文再亮开好吗？我们再读一遍就发现了，我们再读一遍，来，从第九篇念到十一节，来，请。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填满了仁义的果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哇，现在我们在读这个经文，你就觉得越来越了解为什么当时保罗要为腓立比第一个感谢，因为他说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此他知道深信神所发布的善功必然会成就，所以他感谢，因为知道他们以后一定是成就。他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知道这过程中间这个祷告太重要，他要祷告是这祷告要多，他所祷是保罗祷告，对不对？他当然希望这些信徒也要祷告，要不然你别人帮你祷告，你自己都不会往自己祷告，对不对？所以祷告、知识、见识、爱心，这是可以量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开始，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我发给你一个表格，就这四项，待会我解释你们该怎么做。如果这四项每天、每个月、每年都在改进的话，第十节、十一节就感谢神，你发现不是你在做，你突然可以分别是非，你突然越来越诚实无过，你突然发现你结满了果子，而且你把荣耀都归给神。要不然我们唱歌的荣耀归给神，发现没什么荣耀给归的，也是空空的，是不是？第九节是我们要注重的方向，这是我们的指标。有人说啊，我特别想结果子，你如果没有前面四项，你结出果子绝对不是好果子，同意吗？
嗯。
我们最近教会主文堂来了一个新的姊妹，我就把这个经文给他读，读完以后我说你没发现什么？他没有啊，你再想想看。他说读完了，他名字叫真果，珍珠的珍，果真果。我说你没看到真果啊？哦，看到了。我说那这是你的目标，你的名字叫真果啊。我说这个名字对新年很好，我们都喜欢真果。他说我说这个经文我就送给你了，你把前面的指标弄好，有一天你发现你的真果真的充满了，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然后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的道彼此激励，我们有四个指标，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在知识上追求，一定要在见识上追求，然后这个不能停在那里，爱心必须要多而又多，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结语啊，我们最后一个结语打开，我们读一遍结语，我们今天就结束。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
在神我们的父的面前付出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对，把经文一起背下来，一起读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这些摆在心里，当作今天的结论。主耶稣是来到我们心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为信望爱所分别出来的。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信望爱的关系。为什么这三个重要呢？因为我们所做的若不是从信心出来的，神不纪念；若不是爱心所付出的劳苦，你说我好苦啊，付出好多，不是从真正的爱心出来的，神也不纪念，因为那个都是有瑕疵有偏差的。若不是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出来的忍耐，那是暂时某些目的，所以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指标啊，四个指标出现，对不对？把这摆在心中，平常我们要做的，因为信心出来的功夫成果是神看重， 因为爱所做出来的你所付的劳苦，神珍惜的。如果是因为你的盼望，主耶稣的再来所出来的忍耐啊，神说孩子，这是他要看见。我们做个祷告，我们今天信息到此。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灵命成长的指标上，祷告、知识、智慧和爱心，每一项都多而又多，使得我们最后能够将神的诫命的总纲能够活出来，爱神和爱人，使得我们的生命真正结出珍贵的果子，使得我们可以分别是非，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做诚实无过的人，最后把荣耀的归给我们的父神。祷告祈求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安慰第七项，对不对？你知道神的安慰不只是安慰一下而已。按照哥林多前书讲，安慰是一种恩赐。当你如果被神安慰的话，那个安慰到你心中变成你可以帮助人的力量，然后可以帮助安慰各样患难的人。我们的患难只是一种，可当你得到神的安慰之后，可以去帮助其他各样患难的人，变成一种恩赐。所以这安慰也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源头是从父神来差遣。哦，比如说我相信你们准备职场要分职要建厂买地，这些决定都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像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大的决定都有不同意见的，对不对？可当你决定了之后，你发现这些决定都是神在里面帮你们差遣。我们主恩堂当时在建厂的时候买了一块地，当时就决定开始要造厂。当然有人说要造大一点，有人造小一点，有人说哎呀不要那么大，因为人数还不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祷告完以后，他们就决定盖了一个五亩地上面盖了一个教堂，就是现在的主恩堂。造完以后进去的时候只做了一半还不到，因为停车场空空的，他们说哇会不会建得太大了，结果一年以后完全充满，就是一年而已，停车场就已经满，里面也就到了80%的左右的一个 capacity。 所以是这么一个奇怪。所以我们有时候信心啊很重要。当时建厂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不要那么大了，那么人就那么进去，清清凉凉的聚会也不好，而且停车也停不满，而且割草还那么多，花那么多钱，暖气也很大。后来造出来以后真的坐进去坐不满，而且不但如此是空空旷旷，停车场也是空的，真的一年完全充满。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真的用神的大能去思考，可是这需要圣灵充满。不靠圣灵充满，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肉眼看到的心中所想的，永远都是没办法突破的。 OK， 好。而且神他的圣灵他有他的意愿，所以他要做很多，他会在里面干扰干预，不是干扰，导引，会来把我们带到他的方向，有的是阻止某些方向，引领某些方向。所以有时候你们的决定不要以为有的时候是呀怎么会有阻止啊，有时候神在引领。重要的是你不知道是引领还是阻止还是挫折还是困难，而是你的心，就像我们今天讲的指标，你要放对指标，不是结果，结果是神在负责。你要放在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有没有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去认识这位神，有没有好在见识上去经历这位神，有没有好好的在爱心上更多的爱神更多爱人，那个可以量得出来的。如果有，其他交给神。看起来很抽象，可是很奇妙，就是这样。这是神国的道理，你如果用神国的道理讲，以人的道理去思想盘算，你没办法。所以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想到神国的奥秘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边啊，咱们当然又借人说话，这些我们就自己看。那圣灵是谁？这一段这个写得很好，所以你们啊，我这个讲义在第一页有讲啊，这个讲义是跟着三个不同的可以说是神新约神学是黄子佳的，再加一个学生的笔记，再加上萧保罗牧师， 融合起来的。这一段值得大家读一下，表示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个有位格的神，他有他自己的主见，而且不但如此，他亲自，他有能力，他的位格，他来主导救恩中间的一部分。记得我每次在那个祝福的时候说，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因为他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还要再来成就救恩。感谢我们父神的慈爱，因为神的爱是真是爱，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失丧，而且他是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是无可测议，这是神的爱。最后讲到圣灵，圣灵他的感动、交通与洁净和让我们顺服神，这些都是神的福分，希望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祝福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圣灵是做，他有特别的位格，所以三一神、父神、圣子、圣灵，每一位有特别的事工。所以这里讲到圣灵，他是特别来做这种洁净，他有位格。不但如此，他会在心中感动我们。你如果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 Numa， 你们可能还在最后的倒数第三行，这个字跟那个道有点不一样。道是就是神的 logo， 就是他的真理，是字句，也是他的心意的意思。这个 Numa 这个字表示说，当你开始把神的话在你心中慢慢慢慢让圣灵来帮你解释照亮给你看见的时候，就变成神来到你心中解释给你听你要该怎么做的意思。所以借着圣灵才会有这个 Numa 这个字的出现，它是在你心中导引你的意思。所以你说啊，这句话大家读的是一句经文，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带领可能有所不一样。不是说啊大家看错了，而是这个地方它吹进来，圣灵在里面知道你的需要在哪，跟你提醒你你要这样做，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话语在整个教会里面一起吹动的时候，就好像诗篇150篇，他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有的鼓啊，有的瑟啊，有的这个琴啊，对不对？当我们如果被圣灵感动一起赞美的时候，就好像这个 Rumor 在我们心中，大家的赞美就好像一个交响乐，有的是用鼓，有的是瑟，有的是箫，有的笛。我们赞美的时候，有的是因为这个感受使得我生命得到改变，那个人得到安慰，这个人又得到了医治，出来的就是一个交响乐。所以诗篇150篇就是这个 Rumor 在心中每一个深受感动出来的一个交响乐章。所以诗篇150篇你再去看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是敲锣打鼓，是众弟兄姊妹一起被这个圣灵感动以后唱出来一个赞美的诗，是这个意思。以后我们好好来经历这个，太美了。假设以后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你把你心中得到这个神的引领的 Rumor 医治感动安慰一起赞美出来的时候，就是诗篇150篇赞美诗，鼓瑟，你要有庆幸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诗，对不对？就是啊，所以这一篇你们自己去看。然后到第四点，以后我们还可以调回来读，因为我们读到后面跟圣灵有关，我们再回来。第四点，过去是圣灵的时代，现在还是。使徒行传从头到尾是圣灵在里面做工建立的教会，从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第一章神的应许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就必得到能力，然后真的下来了，然后就开始说起方言来，然后就震动，然后一起祷告，就3000人受洗，然后就开始成立教会，然后越来越进，然后就开始教会有问题，又经过圣灵的引领接近，又开始越来越丰盛，教会就越来越成立。这是使徒行传，可是使徒行传并没有在那边结束掉，一直延续到现在圣灵行传。所以为什么把这个当作圣灵行传的意思，一直到现在到未来都是圣灵行传。现在 Orange County 现在教会在目前这一点是在使徒行传圣灵行传里面的一个点， 我们如果愿意大家一起被圣灵充满，他的能力的降临，我们就必得到能力。从现在这里开始，从你家开始，一直传福音，同时传到各地。我希望你们的心肠建立起来，就是靠这个力量，教会福音，大家是壮胆的去传，对吧？愿意这样的吗？我们一直做个祷告哈，为了圣灵行政一直延续到现在，将要在奥利康品都彰显他的荣耀。我觉得我们要站起来做这个祷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好，我们举起双手向神祈求。在这会场，我们这时候关注康熙的众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灵行传一直延伸到现在，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现在成郡的华人教会正在建堂中，也正要建造圣徒，这时候就求圣灵的应许的大能力必然降临下来，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能力，使得我们这里所建堂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因为教会不只是一个堂，而是众弟兄姊妹肢体的结合，就让神来帮助我们所有的肢体们一起被圣灵充满，我们如同一人的，就像今天我们的信息，站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被圣灵充满，成为我们这种教会成长的动力和能力，让神的荣耀真正借着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的父神，让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使得神的道，神所发动的善功必然成就。我们以感恩的心，现在就以信心感恩的心，知道以后 Orange County 教会将会是一个荣神益人万人聚会，甚至于将福音广传的一个教会。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
鼓掌。好，我想时间到了哈。